请大家翻到诗诗记。好，我们今天接触的晚一点啊，大家聊天喝起来时间不够啊。好，海良，海良，喊一喊，不在走廊上说话了，不进来了啊。点名了，点名了啊。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大家翻到《诗诗记》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十一节到第十七节，请大家翻到《诗诗记》今天我们先知识的分享我们翻到《诗诗记》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旁边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是侍奉如麻驴，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掠夺上帝，去叩拜别的神，就是视为掠夺的上帝。若耶和华麻驴，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勒，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了。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妇女视为仇敌的人，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等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事实，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迅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以色列人很快的离经什么，然后就陷入两大困境之中。哪两大困境呢？一个是仇敌的入侵和敌对，第二个是以色列人内部自己人欺压什么自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他们不顺从上帝的主权，不按照神所赐给的爱主爱人的诫命去行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到暴政恶法什么之下，战争瘟疫什么之下，然后上帝就特别怜悯他们，就兴起了什么？誓师，Darius，誓师其实是审判官，这个审判官呢，其实打仗的时候是军事什么领袖，平常的时候呢，就为他们审冤什么做案，甚至是维持什么治安所以就称之为 Darius，所以为什么不讲？哎呀，我们审判官那都是叫这个审判官。危难时候有领兵什么打仗，和平时期就为他们审冤什么断案所以称之为誓师，或者称之为 Darius，也是合乎什么道理的。阿弥陀佛，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先知书，来到誓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感到难过。因为看到以色列人真的是不仅出了埃及，经过了旷野，更是跨过约旦河得到迦南地的牛奶与蜜之地，但他们不仅没有纪念耶和华的救赎，他们不仅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 反倒是遇的是迦南人，遇的是周围列国的人，啊，随波逐流，啊，一起陷入宗教信仰上的偶像崇拜，啊，社会政治上的专制，啊，混乱，啊，暴政，恶法恶俗，啊，甚至是相互推摇，啊，最终在十世纪，啊，他们甚至把一个支派的人，啊，就差不多的灭绝境界。我们就看到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主，求你使我们的心啊，从史实地中啊和历史的坚定中学到教训啊，好让我们能够警醒啊，好让我们能够警醒，好让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能不热，更多的回到圣经，更多的回到基督里，更多的回到主的面前，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当我们讲啊先知书的时候啊，大家是否啊记住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先知书、先知先觉啊，就向我们显明了啊历史的规律啊，这个历史的规律也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啊，另外我们说的先知书总是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宣告有祸了，啊，第二个部分啊宣告或者解释，啊，上帝的审判咒诅之所以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什么叛道，啊，第三个方面他们仍然有什么叛道，与耶和华上帝有恩惠与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啊，在上次分享中啊，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当我们讲到历史的规律的时候，啊，历史的规律既有一种因果律，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不种的抢收，抢收不抢收别人，那是得突飞强的、啊，所以道德还是有法则，因果还是有因必有果啊，这个还是不能够废除的，啊，上帝从来不是反自然的 ，supernatural 上帝是什么？自然的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万有，同时上帝是什么？超自然。啊，那么说来讲，超自然的，就是尤其是体现在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什么恩典、怜悯，都是我们不配的。啊，不是因为我们主动焚香冒着青烟，也不是因为我们立功立德，都是白白得来，白白什么来舍弃。啊，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啊，所以我们只要重视历史的因果的规律，啊，同时要晓得啊上帝的道义。高过我们的道路，啊，甚至上帝的道路也高过因果的什么规律啊！但是上帝绝没有废除因果的什么规律。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讲到啊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国度的立规。一个国度是什么呢？啊，国度我们就常常我也给大家讲到啊，其实圣经的不仅仅是圣约史。圣经的更多的是国度史，国度史就是上帝的国度，给大家讲的。上帝的国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基督的什么？国度。但是基督的国度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又体现在 Christian Nation 基督教的什么国家？啊，因为圣经讲到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远，所以上帝的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上帝的国，上帝按照他的律法，我们所遭受的这是咒诅、审判和什么灭亡。但是因着上帝爱这个世界，他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什么永生。啊，这样耶稣基督啊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呀赐给我的。所以我们这里称之为 Christian 的或者 Messianic。听的啊，你先养的啊，耶稣基督的什么国度？然后第三个方面啊，耶稣基督的国度一定要落实在地上的改变者啊，因为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啊。所以我们个人要效法基督啊，要做一个基督化的人士，基督化的婚姻，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教育啊。我们主教教会更多的效法。啊，甚至包括美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的初入主在于要认识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
有福的。
他说坚强为自己产业的那无疑是什么？有福的。啊，这个意象呢，啊，这个很可悲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丧失了这个方向，所以他们就走向世俗化，他们就走向多元化，他们就走向相对化。但是中国呢，非洲呢，很多国家，他们从来没有基督的国度的概念，他们从来没有基督的国家的概念，他们没有基督教文明的概念，他们传的福音大多都是传福音是耶稣到哪里去啊？升天堂。哎，所以说那个地方啊，一代一代的传，你看非洲多少人去传福音，中国大陆传了上千年了，啊，然后真正掌权的高兴你就来，真正掌权的不高兴，你把宣教士什么都赶走了，啊，然后最终就要从头什么再来。基督教如果没有进入家庭领域，基督教如果没有进入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基督教尤其是不能够建立国家和文明，那么你基督教永远是边缘状态，永远是被打压的，永远是被逼迫的啊！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上啊，他要做王，知道拥有什么？来，我们看一点经文，给大家翻到啊，诗篇第47篇。啊，这些方面我们啊不多读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是圣经中的启示。那诗篇47篇啊，第7节到第9节，诗篇47篇啊，第7节到第9节，大家们记住：你们要向上帝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诗篇47篇。第七节到第8节，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不息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名，因为世界的政权是属上帝的。他为什么至高？这列邦的君王要做什么？亚伯拉罕之上帝的什么名？啊，这不光是旧约的旧约的这个。诗篇中的启示啊，我们再看两节经文啊，大家就牢牢的树立这样的信念啊。你就翻到创世纪啊，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7章啊，17章你就看到，在17章的啊，比如说哪一节，在17章的啊第5节啊，我们一起读：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什么多国的父。因为你要讲得更清楚，我必使你的后裔繁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这是我们回避国度的概念，回避国家的概念，回避政治的概念，就等于把基督教阉割。基督教丧失了他移风移俗改变文化世界改变政权的必要。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启示录的经文，所以读圣经啊，我们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要知道整个圣经的主题，圣歌的主题，国度的主题。大家翻到在启示录啊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第一章的第5节，我们一起读：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水手间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他们。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的什么元首？所以不管是在创世纪中，还是在诗篇中啊，还是在启示录中啊，上帝的心意始终是啊，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什么永远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在现代的这个基督教信仰中啊，人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信上帝，我们可以也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不让耶稣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让耶稣做我们的什么王，因为做王要听从他的什么统治啊。如果上帝不讲主权，上帝专门听我们的话，信不信这位上帝都信，我们找一个高级仆人啊。然后如果上帝没有律法啊，就像很多烧香拜佛的一样，你为什么烧香拜佛？烧香拜佛 破财什么免灾。他们从来没有说他们要认罪什么悔改，他们要领受上帝的什么约法。所以你看到很可悲的是啊，包括十世纪的以色列人，当然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既不顺服他的什么主权，他们也更不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他们就是把上帝就视为一个啊，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啊，祷告的时候，上帝啊，你怎么还不听话？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祷告了好几次都祷告，你怎么还不肯听呢？这个把上帝当成这个高级什么仆人啊？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成呼风什么话语啊？开始祷告的灵验啊！就像中国教会中啊，非洲甚至温州有这个祷告佛，什么叫祷告佛呢？他祷告特别什么灵验啊？然后人家送钱啊，送东西啊，房子里面都塞得满满的祷告佛。那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是吧？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耶稣基督给我们吩咐的，你这个劳力给不买是吧 ？Commandment 啊，所以我们改革宗教会啊，这个幽门之处合乎圣经之后啊，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可以稍稍懂得，就是我们不仅传福音，我们也讲什么？律法，讲律法，传规啊，讲律法，啊，其实是啊，整个先知的信息也是什么如是。好，我们就啊回到啊，这是十世纪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整个历史是圣约的历史，也是国度的历史。约书亚记呢，你的国度的预备，国度的预备首先是什么呢？得地什么为业啊？如果没有土地，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建立国家呢？啊，在那里建立什么家园？啊，以色列复国，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四次征战的是什么？以色列的是什么？啊，不管是加沙还是耶路撒冷，啊，土地啊非常重要。那弟兄姊妹，我们进入十世纪的时候呢，啊，这个地方凸显什么呢？组织特别重要。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不信。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你说哎呀我不信，我信主，我也不要加入教会，我不要加入组织啊，一加入组织好像加入黑社会的一样。而我们对组织一种发自内心的什么反叛啊，发自内心的什么怀疑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体本身是一个 organization， 我们的身体都有组织啊，婚姻家庭是一个制度啊，你的这个公司也是也有制度啊，甚至到养老院有没有制度，养老院也是一个组织啊，也有章法，也有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事情去。而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那我们就是个那时候以色列就没有王，个人任意什么妄为啊，所以这个十世纪就向大家哭泣啊，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组织。这个组织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他们要成立一个国家。啊，但是这个成立国家呢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就是按照上帝的什么模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按照上帝的律法啊，有家庭，有教会，也有什么国家。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啊，以色列人的模式之所以不蒙上帝的喜悦啊，我们在上面就会讲到，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像外邦一样立个王来什么统治我，所以。建立国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你按照什么模式建立国家，这才是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中国教会中，很多人讲啊，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是重要的，国家就是下水道，那是垃圾，你是不要的啊，就让他们当官啊，当垃圾，中等算了，不是这样的啊。你说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上帝把圣灵的宝殿赐给你啊，国家也是上帝设立的蒙恩什么知道 the means of grace， 而且上帝把公义的宝殿赐给了谁呀？赐给了国家。所以这就是历史上圣经中启示的啊，教会历史上尤其中世纪解决的啊，叫国家和教会的什么关系啊？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叫双殿论 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了谁啊？教会。上帝把公义的宝剑赐给了谁啊？国家。啊，教会啊，来帮助人建立灵魂的知识，啊，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所以说呢，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soul craft”，“soul craft” 是什么呢？塑造灵魂的。然后国家呢，是上帝把这公益的宝剑赐给国家啊，国家管理公共是吗？这是一个啊，对外防备啊，外国的侵略啊，对内啊，防备那些偷窃的、杀人的、叛国的，要把他们绳之什么？地方。所以圣经讲，真正掌权的不是空空什么利剑，他们是上帝的什么仆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啊教会历史上的啊双剑论。教会不要辖制国家，国家也不要辖制什么教会啊，教会应当啊为国家祷告啊，国家应当保护宗教信仰的什么自由啊，这叫双剑论。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从这个四世纪中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四世啊，它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啊，但是这个制度呢，它不是一种规范的常设的制度，它是一种 emergency， 就是在以色列一个混乱中，上帝有的时候兴起土匪，有的时候兴起妓女的儿子，啊，所以就像这个，就像《三国演义》一样，啊，这个群雄什么并立，筑路什么天下，所以我们就看了四世纪。啊，你说的好听啊，是啊，这个啊英雄列传，啊说的不好听，土匪列传，啊但是啊虽然他们的出身可能是妓女，可能是土匪啊，但是都是上帝也对他们有生命的什么改变。好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四世纪啊，大家到四世纪的在这个约书亚记一定要明白，建立国家需要土地。啊，今年美国最大的问题当然问题很多，我们常常担心的是 border， 美国的疆界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美国这几年进来的非法移民大概2到3千万，哇，这2到3千万如果都投票的话，直接影响美国的什么政治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什么很可怕的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疆界，这就没有什么国家啊，所以也有的人在中国大陆贴照片啊，就说中国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啊，现在东北比较冷啊，你看到这个戴着皮帽子啊，这个脸上满脸霜啊，就是拿着钢枪，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士兵，多辛苦啊！哎，我就说，中美国中苏关系这样好，还是边防军干什么？谁盯着谁呀？啊，第二个说，这现在这么多监听设备，你非得让一个大活人站在那里冻得半死不活的，怎么糟蹋人呢？啊，所以你看到中国、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没有人在那那么站的？欧洲那么多国家边防之间有没有那么人站的？这都是贼防着贼的，然后糟蹋的都是老百姓。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国土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有了国土，一定要有好的组织。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国家，老百姓什么呀？心难辛苦，王什么难辛苦啊？然后真的是公权万千，全言都化为什么尘土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捍卫啊，美国陈教徒所建立的宪政法治民主的什么啊？我们美国大学第17也要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什么祷告啊，要让中国人呢能够走出那种皇权什么专制，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城头变化什么大王旗，换汤什么啊不花样，都是啊。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今年也很可怕啊，不让过除夕了，除夕不放假了，为什么呢？除夕就是除掉习近平。所以不能过除夕了。大东山上草木什么戒律，所以就看到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哪怕中国是大好河山，美国是大好河山，你能不能自由的享受啊？不 不能够自由的想念。啊，所以同志们，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看起来很轻松，就是沉重不沉重啊？真的是很轻松，连除夕都不让过。好，啊，当然不是说不让过的是不正式放假。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一定要认识到，啊，这个当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时候，那上帝立约的目的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上帝立约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得救，这个话难听，也容易误解。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上帝在伊甸园里就与亚当夏娃什么立生命之约，那个时候没有犯罪，那个时候没有立约，让他们干什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至于什么？大洪水之后，上帝接着挪亚与人立约，那人就不再毁灭这个什么世界啊。然后同样是随着生养众多，遍满什么这地，所以你看，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在西奈山上给他们什么立约？其实他们一定得救了啊！但是如果在西奈山上没有立约，没有规矩，不成什么荒野啊，没有秩序你就乱来啊，没有组织就像一篓子螃蟹，千里啊，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这个四世纪传统的教训就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特别的珍惜啊，格外的健壮，不管是婚姻家庭这么一个制度啊，现在社会上这些自由派攻击的就是婚姻什么家庭啊，男的也不要结婚，女的也不要结婚啊，结婚这形式那形式啊，然后结婚率直线下降，孩子出生率直线什么下降啊，离婚率直线什么上升，堕胎率直线什么上升，单亲孩子的家庭这些什么上升，所以这些魔鬼呀，就是攻击婚姻家庭什么，真的是奔了什么制止啊！当然，魔鬼也会攻击教会的制止，魔鬼也会攻击国家的什么制止，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上帝设立的啊，用于保障我们的自由啊，使得我们更多的在婚姻家庭中，在教会中。啊，在国家中啊，都能够发挥我们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而是让我们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四世纪，所以四世纪啊，其实是非常精彩啊，非常的啊，非常的啊，非常的传奇啊，我们就看背景介绍。啊，请大家看到背景简介，所以以色列人生活在迦南地，按说他们出了埃及，又出了这个旷野，来到迦南地被号称是牛奶与蜜什么之地，但是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骂，放着好日子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啊，所以他们在迦南地的牛奶与蜜之地，上帝又赐给他们律例什么典章。真的是他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应该各种各位、各种气质、各的什么气质，真正建一个和平的、幸福的、和谐的、欣欣向荣的家庭、教会和什么国家。但是以色列人生活在迦南地，啊，没有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民族什么领袖。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看一下经文，请大家翻到四世纪。啊，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找到？啊，找到，我们看一起读。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我约书亚死后，那是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等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毕业的境内，就是在利巴人山地的平壤西列，在加十三的北边，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弟兄姊妹啊，一个国家的祝福啊， 上帝赐给英明的领导人，就是约书亚。啊，但是鼓掌什么难以啊，像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国家领袖，他都要有一个侍奉的什么团队啊。所以这就特别讲到啊，约书亚啊，以及约书亚那一代人，看到耶和华神大使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啊，基本上以色列人虽然还没有建国，啊，相对的也可以说是国泰什么。但是当啊约书亚去世，当这个真正认识敬畏耶和华的那一代长老去世之后，啊，这个以色列人啊就开始，你就看到第十一节，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就开始侍奉什么巴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啊，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要为我们的社会祷告，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啊，求主兴起真正敬畏上帝的执政者嘛，掌权的。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家长；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需要有真正敬畏上帝、啊德高望重、不贪不义之财的牧者；在我们的学校中，我们需要有学问、爱学生、敬畏上帝的啊这个校长、啊师长。啊，这些人确确实实不是整天给大家讲信教的，啊，讲变性的，啊，而是确确实实学一下数学了、语文了、逻辑了、历史了，学一些钉上板上钉钉的踏踏实实的什么知识和技能，啊，尤其是在品格上要平等。我们在国家和政治领域中，我们也需要上帝赐给我们敬畏上帝、有智慧的什么官长。啊，所以说家庭需要好的家长，教会也需要好的父母，啊，学校也需要好的学者，啊，然后啊，在国家中我们也需要好的什么官长，啊，这些方面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啊，在这些方面啊，请大家啊信啊。然后士师是指以色列的什么领袖，所以这一时期从约书亚。当代的长老开始到王国建立位置啊，王国建立也就是扫罗什么王啊，他们啊，你就知道最后一个士师是谁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就开始高立了两个王啊，一个王是扫罗，一个王是什么？大卫啊。所以说撒母耳啊，虽然他也是先知，但是其实他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更多是什么士师。啊，所以他有战争的时候，撒母耳领定什么？啊，然后平常的时候就为以色列人判断什么案件。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兴起的主要目的啊，第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什么手。我们在美国，甚至作为美国的公民，有没有人抢夺我们？可能是通过税收的什么方式啊抢夺我们啊。有一个美国议员就讲，他说美国全世界啊援助了很多国家啊，他评价这个援助的时候啊，把我们穷人的钱通过税收的方式从美国人手中抢过来，然后送给外国中那些当官的有才的。那美国当初援助埃及100多个亿，120个亿还是110个亿，后来发现落在穆巴拉克手中的大概有100个亿，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这个方面我在国内啊，包括做律师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也做一些国家级的慈善组织的这个律师啊，法律顾问啊，然后就看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捐助西藏的，我就发现每个领导都带了个瑞士表。啊，然后在别人的部门买部车，越野车，西藏不是高地嘛，越野车多少钱多少钱，啊，最后这个援助项目搞得轰轰烈烈，哎，真正落在老百姓身上的，基本上一个钱也没有，啊，所以这个让一旦是让报还是谁，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很多的援助，啊，最终是抢夺了啊这个美国公民的钱，然后最后落在这些专制国家里。这是当官的，这是当然该援助的还要什么？还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警醒什么？警醒。 所以这些经文就特别讲，是事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什么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为中国为香港为台湾为美国祷告啊，求主兴起他的什么仆人啊。这个地方大家也看一些经文，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找到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外邦为什么等到万民为什么谋算失望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存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说我们要增加咱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什么。世界本身呢就是一个 battlefield 啊，就是一个大战场大征战。然后征战的核心是什么呢啊，三大抵挡，一个是抵挡上帝的，一个是抵挡上帝的什么受膏者啊，这样受膏者指向两个方面。第一，这个受膏者终极指向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立的什么中保。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历史上这些先知祭司和君王也是什么受膏者，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拆开门徒的时候就说，那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什么我的，不接待你们的就是不接待什么啊。所以说我们不仅要降服在上帝之下，我们也要降服在上帝恩高的啊爱人之下。这些对于美国社会来讲现在也是难之什么又难啊。现在孩子啊不听什么父母啊，学生不听什么老师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啊也这么零元购，你看他拿这个袋子到那个商店里把这个商品都呼噜呼噜就走了，然后再在街头去卖，这个商店会不会关门？那商店会关门，那个地方慢慢慢慢就成了废墟，慢慢慢慢就成了垃圾场啊。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跑到更繁华的地方。如果任凭他们这样当街抢劫、当面抢劫、公共抢劫，不受到任何的惩罚，他们就会把美国就变成整个垃圾袋，整个什么？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这边说：“哎呀，我们愿意废除死刑，废除刑罚。”对不起，在一旦远离上帝，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啊，在时间律师爆料的时候，那是杀人的、抢劫的、放火的、强奸的、不悔改的。那他们的解释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炉里，那是永远的什么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政治党、很多的媒体不讲常识，常识是什么？天不变什么，道不变，有没有上帝啊？有上帝。天网恢恢说是什么？不能，就说人间一定有律法，违背律法一定会受到什么刑罚。如果没有刑罚，法律就等于什么虚实。当你没有法律的时候，天下什么大乱，这个大家都知道。天下大乱的时候有没有法则？也有法则。The law of forest 就是丛林法则，弱肉什么强食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顺从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法则和秩序啊，我们就落在全球大的是老大哥啊。连美国人、英国人也这样讲。But the might is right. The might is 代表力量 Mighty, Almighty God. The might is right 是什么意思呢？强权就是真理。谁有权利？谁能把别人抹杀了？谁能压制别人不说话、不投票？各个方面，哎，他就说了算了。啊，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警醒什么？警醒。但其中的事实，有的时候堕落为一些人的什么欺压者。啊，当然，最终兴起他们的是上帝。最终而言，上帝才是选民的根本，是吗？拯救。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历史上，包括在美国历史上，啊，这个幸福生活，或者说是啊，这个有秩序的生活，极大之助的。啊，我们就看到，啊，没有宪政法治，啊，什么都免谈了。啊，要有宪政法治。啊，宪政法治的后面是公民。品德，如果公民没有公民品德，那就无所不用什么欺欺坑蒙拐骗啊！就像我做律师一样，有的朋友找我，哎呀，王律师你怎么犯 但是啊，律师不都做牧师去了？我说做律师干什么？我拼命的挣钱，挣了钱以后干什么？拼命的享受。我说搞死了，怎么挣钱？啊，坑蒙拐骗中，挣了钱以后干什么呢？吃喝嫖赌抽，就是都是这一套。所以公民品格，公民缺乏品德，公民不愿意劳动，公民不愿意赋税，公民不愿意尽自己的责任，光想靠什么？政府，光想靠的是什么？官员。我们本身已经给大家讲的是自愿什么为奴，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什么奴才，我们靠国家活着，我们靠福利活着，我们靠官员活着，但是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做公民的什么责任、公民品德啊。但是公民品德的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包括美国，包括世界各国，其实就是这样。你没有宪政宪法，所以为什么圣经中一开始起行的就是律法书？啊，上帝没有创造人的时候，然后就对这些受造界就说：“各从什么其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物格有则，各有格”的什么法则？所以说，首先是律法书，然后上帝赐给我们真理，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培养我们爱主爱人的什么品德。但是爱主爱人的品德一定建立在。品格不是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之心，那整个的国家再好的法治都全在什么崩溃。啊，现在美国的问题不是因为法律改变，不是因为宪法改变，是因为很多从政的人缺什么？缺什么？缺德吗？一缺德什么都变味儿，一缺德什么都变味儿啊！但是缺德的根基就是没有好的宗教什么信仰，不敬畏上帝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在罗马书，大家看一下这个罗马书这个保罗讲的各种邪恶的时候，啊，最后这是总结一句话。你看第三章的，当然它是引证旧约圣经，但是我们不多读罗马书第三章的18节。啊，前面讲到杀人流血了，啊，这个坑蒙拐骗了，啊，然后第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什么不怕上帝，他们眼中不怕上帝啊，所以没有对上帝敬畏的心啊，整个是天下什么大祸。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翻到第二页啊，我们就看到繁荣认为本书的作者是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因为他是有这个文史性质的，但证据不足啊。可能撒母耳也收集了一些时期的记录，而后有类似先见者撰写什么丛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呢，圣经的丛书呢有多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说这个亲手写的亲手写的，比如说罗马书。一波说出那是谁写的？保罗写的。但是亲手写的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他自己写的，看我写的字很大；第二个是他口述，别人帮他什么记录啊，这也是个人写的。第二个呢，你写完了，比如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但是摩西五经的最后写的摩西什么死了，这就是后人有补充，也有什么？也有编写编辑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证明呢，就是纯粹是编辑收集的。你比如说诗篇，诗篇的作者是谁呀？作者有大卫，也有摩西，还有谁呀？亚撒的后裔这是诗篇是个 collection。然后你看到什么？箴言，箴言书中甚至收集的箴言有很多这个章节没有特别提到耶和华。就提到社会中一些行事为人的什么格言什么警句但是这些方面也收集作为箴言的31卷书这些方面也有上帝的这个默示护理但是无论如何，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但是这个默示的方式有的是亲自手写的有的是口述有的是经过编辑的也有的是 经过本身就是一个 collection 啊，本身就是一个合注。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看到写作日期也不是很确定啊，但应该是王国时期啊，王国时期就是指扫罗啊、大卫、啊、所罗门这个时期啊。书中一再出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含义是什么？现在我们有了王，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什么有了王。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什么？没有王啊。所以从圣经本身的见证啊，这学者们就认为啊，应当写作的日期是在王国什么时期啊？因为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暗示他在是有王之后什么写。所以这是四世纪，这大约是在主前1375到1066年间，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商朝。周朝啊，与啊中国的这个有史可查的夏商还有什么周，但是严格来讲夏朝是没有多少文字，夏朝都是传说啊，真正有文字是什么商，然后到了什么周啊，就在商周时期，然后就有了什么四世纪。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特色重点。约书亚记呢，就可以说是一个 book of victory， 得胜的书。事实际是什么？失败的书。啊，他们忘记了上帝，偶像崇拜，然后上帝怜悯他，拯救他们，信心失失。啊，一个是世界败坏了，第二个是事实死了，然后他们又重蹈什么覆辙？啊，所以四世纪啊，很让我们谦卑。谦卑是什么呢？就是黑格尔说的一句话，历史的教训就是，我们常常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教训啊。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啊，这个人分几种人啊，有的人呢是从别人的历史中啊学到教训啊，这是一流的人啊。有的人呢是从自己的啊自己的实力上什么长一级，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什么。来教训。第三种人呢，啊，是从历史，从别人，啊，但是，就是不用失败就能够有机会，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喝毒药，你知道会毒死人的。哈，因为很傻的是，哎呀，你要知道革命的思维，必须参加革命才行。这就是二流的智慧，啊，这个最主流的智慧。真理就是真理，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愿种各样树的果子可以吃，不可以吃；愿种各样树的不可以吃，就是嘛，不可以吃。”啊，就跟大人家小孩子说：“哎，不要摸电。”小孩说：“那我还是要摸一摸，试一试。那”那这是什么？这是猪玩意儿，所以很可怕啊！但是求主保守。好，我们再看。所以弟兄姊妹，十世纪就是非常惨痛的。失败之学啊，这个失败讲的什么失败呢？啊，你就看到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四世纪中讲到约书亚和那一代啊长老去世之后啊，那时候人就不认识上帝。然后你看到四世纪的最后啊，我们就从头到尾啊，四世纪的啊最后，我们就看到第21章。啊，21章的啊是什么地方呢？21章就是把便雅悯支派什么灭绝了啊！你就看到在第21章的第16节，我们就看见了啊。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什么除灭，我们当怎样办？”便雅悯支派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一个教，我们竟然遇见某个问题，就把便雅悯。中的女子都说你灭了怎么办呢？又说便雅悯中逃脱的人拔入第一，免得以色列人少一个支派，怎么办呢？致使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喂起，怎么办呢？然后底下就讲说你抢啊，咱们就在哪里啊，一个自由集市开大会或者百货商店，到那里抢一个算一个，那就是堕落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就看到啊，不管是一开始他们忘记了上帝， 到最后他们不光没有灭绝当地的人，反正把自己十二个支派就变压力支派差不多给什么灭绝了，他不仅没有灭绝敌人，反正把自己人给什么灭失败当真。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得胜之师啊，实施进是失败之用啊。这里史实际描述约书亚死，指王国建立前以色列人在应许地的什么生活啊？王国建立到了撒母耳记就开始由这个扫罗王出现，王国出现，它包括百姓背逆而导致审判的情形啊。所以百姓求告上帝，一个上帝兴起实施什么来拯救啊。第三点，和约书亚之后的以色列人一定到达应许地，上帝对列祖及旷野先人的应许就什么应验了。此时只要去得地啊，去除掉迦南人及其恶术，就可以建立彰显上帝统治的什么国度。但是以色列人安定后，就不再排斥迦南人及其风俗甚至宗教，一直失去上帝国度的公民和军队的地位。就是那啊，今天这个概念我们已经没有了，公民然后是什么军队。当时要讲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个子民的概念你一定要知道，上帝是圣人公之教会，是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是至高上帝的什么儿女啊？我们要真的是上帝之下万物之上，中国人叫顶天什么立地。所以按照耶稣基督的解释，按照使徒保罗的解释，这个公民是什么概念呢？啊，你就翻到在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这个公民的概念是从啊以色列人开始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也长期不明白这个概念啊。请大家翻到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啊，咱们一起读：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弟兄姊妹，公民有什么特征呢？啊，我就给大家写的：第一，公民呢，只顺服上帝，只绝对的顺服上帝，其他任何人，包括你孩子对家长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会有对部长的顺服，学生对学长的顺服，你在社会上对官长的顺服是绝对的吗？都是什么相对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上讲，听上帝的不听从人的，但是你说什么当然的。就说如果不管是家长还是部长还是官长还是学长，如果他是戕害人的，他侮辱人的，侵犯人的，那我们可以听还是可以不听呢？可以什么不听啊。所以说终极而言，真正的公民你一定是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人人什么、你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永远没有什么公民。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比你强的人都可以什么做你的主人，你都成为一个比你强的人的什么奴才啊。女人你打不过男的啊，男的就成了你的主人，你就成了女的，就成为男的什么奴才。孩子打不过父母，哎，那孩子就可以，父母可以随便把孩子卖了，甚至没饭吃的时候把孩子什么吃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历史上也是多之什么又多。所以第二个概念呢，公民一定是在上帝的法治之下，一定是在上帝的法治之下啊。所以我们顺服人，顺服的啊，不是人本身，我们顺服的是在法律的统治什么之下。你比如说有一个警察，警车他的鸣笛，那我们就需要偏在路上，我们就停下来。你并不是因为你看这个警察是黑人你就不顺服了，或者你看这个警察是白人就特别服，就不能这样。只要他是警车，那是应当按照法律，我们就应当什么配合。所以我们顺服的是谁呀？我们顺服的是真理和律法，我们顺服的不是这个人什么本身。 如果这个人本身违背法律，哪怕他是警察，他是犯罪什么分子，但是兄弟们，这个政权的真正掌权的合法性，它来自合法性来自什么法律？当他执法的时候，他就是执法；当他不依法执法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犯罪分子。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说当官的我们都要听，男的我们都要听，部长跟学长的我们都要听，不是的。一定要以原则为导向，一定要以真理为标准，一定要个人良心上做出什么决策。第三个方面，作为公民，你一定要有选举的，没有选举权，你就不能够称之为什么公民，如果你在特别是在公共生活中，如果这个国王或者领袖，他是这个敲诈勒令出政权，你服人的服，不服人的服，不叫公民，所以你就看一点经文，我们就看到《申命记》。申命记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读起来一起读。你们要按照各支派什么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什么首领。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你公民的概念，你没有这三个意识或者没有这三个要点，你就没有公民，或者公民你得不到保障。你不信靠上帝，你就对人公民，那你就成了奴才。第二个方面，你没有法治，那你什么叫顺服上帝？那你什么叫互相顺服？本身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最终真的不是强权在说了算，真的不是跟着什么感觉走，所以这样一个标准。第三个方面，在程序上是以选举，选举呢，大家不要特别严肃处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这个一男一女张晨季荣辉，你们两个有没有选举啊？结婚有没有选举？肯定有哈，张晨看到他，他也看到张晨，这样处置这个基于自由意志的什么选择所以这个处置选举或者是选择，但是选择你参加教会，为什么你的种族教会你没有人强迫你，那为什么你一定到美国来？你到美国来，你也可以随时放弃美国公民什么权？你可以移民加拿大，你可以回到中国大陆，你可以回到台湾，这都是什么自由？所以就是说，这个选举只意味着要尊重个人意志自由的什么选择，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教会中，甚至在国家生活中。这些制度的方面，婚姻家庭是一个制度，教会建制是一个制度，国家是一个制度，这三个圣约 covenantal institution 这三个圣约的组织都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或者是选举的什么程序上。在中国人讲，这强扭的瓜什么不甜牛不喝水不要什么强按。这个专制压制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什么高的。好，兄弟们这样我们再看再翻过来。所以史诗记的主导思想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的什么王也就是以色列人要学习并遵守上帝的什么命。从西奈山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四章到摩亚平原，然后到了十诫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大家翻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也是最后呢，你就看到第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十诫为他们立定律例什么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写在上帝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什么旁边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上帝的主权，我们自然要顺服他的什么律法。我们之所以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是因为我们不顺服上帝的什么这个方面一定要明白。 我们不是顺服律法而得救，我们是因着上顺服谁啊？上帝本身啊！请大家看一下经文啊，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怎么叫顺服律法？”关键不是顺服律法啊，关键是顺服上帝本身。请大家翻到啊，在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们犯罪得罪的不是律法，你犯罪得罪的是谁呀？犯罪得罪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分别为圣，顺服律法，终极的是顺服的上帝什么本身。你刚才发现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我们去读这句：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你与上帝为仇，你不是与律法为仇，你是与上帝什么为仇。那你不是顺服律法，你是顺服谁啊？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人说不知不觉，哎呀，太不当顺服律法，对不起。你这么一说，说的就是有点什么误导性。我们不是让人顺服律法，我们是让人顺服谁呀？顺服上帝，顺服上帝。我们首先不是让人爱律法，我们首先是让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谁呀？上帝。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我们也一定会爱他的福音，也会爱他的什么？好，弟兄姊妹啊，第二我们就不多读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五个，只有当上帝使用外邦侵略者审判百姓时，百姓才转而呼求上帝赐下拯救者啊，这是上帝才彰显他的什么王权，上帝的百姓才逃脱灭亡的命运。有时就产生了一个历史循环，这个历史循环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悖逆，然后他们就变得受什么欺压，受欺压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哀求，哀求的时候上帝赐下事实来拯救，然后国中就太平多少年啊，所以人啊真的是很软弱很挣扎。好，然后我们看第六点，本书彰显以色列人的不信耶和华的什么信实。弟兄姊妹，历史一再向我们显明啊，你就看到罗马书，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解读啊，弟兄姊妹啊，圣经中特别是旧约圣经中很多记载啊，但是没有一些教训。但是你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上帝当然不需要信心，上帝这个的背守道理是什么？叫背守你是道理，是指上帝的信心，是指上帝守约什么？是慈爱啊！哪怕我们软弱，哪怕我们挣扎，哪怕我们刚硬背逆，哪怕我们离经叛道，上帝仍然向我们施行什么怜悯？就像做父母啊，有的孩子听话，有的孩子什么不听话，有的时候孩子很让父母什么伤心，但是父母仍然等待，仍然宽容啊。所以就看到罗马书第二章啊，我们看这些经文，所以新约圣经的啊，对旧约圣经的经义做出了很多的解释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联系来啊，你看到在罗马书的啊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啊，第二章的第四节，这是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什么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领你什么回应。这弟兄姊妹，你看到历史上，上帝常常不审判，因为上帝如果按照他的律法、按照他的意检查我们的罪，没有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一看历史啊，那上帝狼杀回上帝人呢，上帝甚至恒久什么啊。所以在夫妻生活中，在家庭生活中，教会生活中，越是有恩典啊，越是认识主啊，越是上帝赐给你恩赐多的，不要发脾气啊，不要欺负别人啊，更多的什么忍耐、宽容、恩赐。因为上帝对待我们罪人就是什么如此。但有的时候啊，像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这么讲的、啊、就是和苏里面说我啥你，我说 那是我说的对，我说的对，你说的就是不对。那师母就问他，别讲道理了，你能不能让我让，让一让？真的是夫妻不是要道理的争战的，没完什么，但是越有恩赐啊，越有能力，越蒙恩的，越明白各种事的，越什么对别人要有什么温柔、忍耐、怜悯、等待，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那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历史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稣举个比喻。然后这个上帝的使者在世界的权力里杀的是什么？麦子啊，然后也有魔鬼啊，杀的是什么？麦子。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别人像什么？我们看别人就等着像麦子，而且我们光看他像麦子，我说主啊，你怎么还不把他薅掉呢？我家里这个麦子，教会里、国家里啊，这个民主党什么时候把他薅了？所以我们常常，但是你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容这两样一起长。那上帝是温柔什么？忍耐、宽容。然后上帝又说，只等到麦子熟了。弟兄姊妹，世界历史不是上帝等待罪人继续犯罪，上帝等待什么？麦子成熟。所以这是上帝温柔什么？忍耐。所以我们夫妻呢，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多多多多忍耐啊，这也是先知的精神。好，弟兄们再看，在第七个说，为什么闹出了进迦南之后，上帝的计划如何进展啊？它是约书亚指王国时期的过渡时期，有国度的雏形。所以你看那些事实，今天呢，你伯拉勒他们像不像君王呢？他们也像君王。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也大于什么民权啊，但是他们又不是民权的王国，而有王国的雏形将会完全实现啊。正如耶稣在世与这个千禧年之间的教会时期，就说在耶稣基督啊第一次降临与耶稣基督最终第二次降临这个千禧年，叫弥赛亚的什么国度，在弥赛亚的国度时期，好像神的国度没有成型啊，更加的什么成型啊，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完全成型。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看到啊，这个啊基本的架构啊，请大家你们看到啊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前言啊，前言介绍这个背景啊，在第一章的第二章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主体啊，主体就给我们啊这个啊，讲了很多的事实，有俄陀涅，啊，有伊呼，有迪波拉，啊，有基典、陀拉、亚尔、亚夫塔、伊比伦、伊伦、亚伦，最后一个事实是谁呀？参孙，啊，参孙好不好？参孙也好也不好，啊，参孙是一个罪人，但他是一个蒙恩的什么？这个参孙是非常壮烈，最后把他眼瞎了，把这个一摇肚子与仇敌同归什么一尽死了也是非常什么壮烈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第三个就讲的信仰与道德的败坏特别指明这个败坏呢，就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拜偶像，第二个方面什么拜耶稣。这弟兄姊妹们，崇拜偶像的常常在两性关系上什么？因为他拜偶像，他就是自我什么空虚啊？我空虚，我寂寞啊，我难受啊，别人不理解我啊，然后他就自我中心。其实偶像崇拜的一切是拜偶像还是拜自己？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谁他是神呢？是他决定让谁做神，谁就什么做神。偶像崇拜拜的不是偶像，偶像崇拜是拜的自己的什么意念拜的是自己当我们这样偶像崇拜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当然也不会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重要教训。今年是伟大的事实在国家存亡之际，还招了300什么精兵，千古绝唱。但是今年有多少个儿子？ 我七十个儿子，说没有一个儿子进过耶和华。弟兄姊妹，啊，说上帝只有儿子，上帝没有孙子，什么意思呢？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我们不能够因为我就是先知，所以我也是先知；我就是国王，我也是国王；我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是基督徒。这是没有这种关系啊！所以每一代人、每个人都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第二个，参孙是不打英雄啊，一人是敌人，没东西吗？上来，但是他没有撒母耳的治国才能，也没有大卫的属灵的统治力啊，不能够克服失意，那你凭感情什么行事啊？但是三孙也是名列英雄榜的，啊，然后底下叫士师弟，可谓是什么群英谱啊？底下我们看，有胆怯的奴仆基甸，就是不敢出头；有强悍的女先知狄波拉，狄波拉厉害不厉害？啊，有的时候说，哎呀，姊妹要那温柔顺服，我说、啊、该强硬就强硬，男的要做男强人，女的要做什么女强人？你现在这块就没有一个是什么软弱的啊，但是要尽自己的本分啊，这个。还有刺杀弟兄的作田子，啊，又好色成性的纳西尔人参孙，还有谁呀？岳不谈是什么？既是私生子，还是什么土匪？那弟兄姊妹，那就说明了我们不要啊，英雄不问什么出身，关键是有没有上帝的什么恩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啊，不要看出身，不要看环境。上帝看的是人的什么心灵啊，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用心灵和诚实来建立我们的教会，用心灵和诚实为美国什么祷告。好，我们今天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大获全胜，真的是跨过约旦河，占领迦南地，真的是耶利哥城啊，在以色列人没有攻打啊，他们饶行。他们唱诗，他们赞美，他们大呼一声，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主，你真的是显明你的大恩、大爱、大能、大力。但是在约书亚已经见过上帝，作为明白上帝旨意的那一代长老之后，就看到以色列就进入了混乱的世事时期。那时候真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往个人阵营去。主，求你使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以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更是以他作为的君王，不仅是以他作为我们个人的君王、家里的君王、教会的君王，更是承认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读一回圣经，什么晓得先知的职分，什么晓得我们自己也有先知的职分。主，我们接下来爱餐爱宴，主也求你特别的祝福，赐福我们的心灵，什么常常在上帝的真理中。常常在上帝的大爱之中，什么原有来自上帝的智慧和勇敢，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